中国官媒称，十九届六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做出了两个确立的论断，指出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共党刊《求是》杂志11月16号则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那么，强调确立习近平核心地位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能否确保习近平在明年年底中共二十大之后的至少第三个五年任期内继续掌权合法化？美国之音记者志远电话连线采访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
陈奎德博士，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申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有评论认为呢，其最终目标是使共产主义统治和习近平在明年年底中共二十大后的至少第三个五年任期内继续掌权合法化。你的看法？
当然，习近平他是有这样一个刚才你说到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是近期的目标，长远的至于共产主义的中国这些都还是次要的，或者说他还没有办法保证的。但是他主要是为了明年二十大，他能够保证他连任，所以把这样一个所谓的百年的中国的第三个历史总结，中共的第三个历史总结提出来。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个历史决议的提出来并没有这么大的必要，虽然他是非常的担心是不是明年的二十大他那个核心地位是不是还是有些变数，所以他提出，实际上他是作为所谓的中共的核心和所谓的习近平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样一些东西已经在党的中共的党的文件上前已经有了这些东西了，已经大体上已经确立了这种东西了。在我看来，如果不发生巨大的意外的话，他明年二十大的连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他一定要做这样一个决议，都是第三个阶段的历史决议，表明他自己实际上对中共的整个的他能不能够完全的按照他的意志行事还不是有100%的把握。而且这样一个第三个决议现在现在还没有全文公布，当然有了会议公报，我们大概可以从会议公报看出这个决议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实质性的内容，和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有相当大的不同。在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都是对过去的中共历史上的错误进行了某种纠正，而且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尤其是第二个开辟邓小平时代的，就批评了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巨大的错误，所以扭转了中共的一个方向。而习近平现在这个第三个决议，从目前公报的内容来看，对全面的所有的执政阶段都没有提出任何一点批评或者说纠正错误，也就是说他这个决议从根本上来说，人们认为应该说是没有太大的必要的，但是他还是要做这样一个决议，我觉得他是心还是没有觉得自己有完全的把握能够掌控二十大，他能够连任这样一个具体目标的。这是习近平本身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的，而且强加给全党的一个这样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空话太多，我不认为他会在中共的历史上留下重要的地位，他绝对不可能超过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中共的作用。
对，我们知道那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这个决议，就是这一次的决议是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的第三次类似的决议。刚才你也谈到，它是一个比较空泛的决议。那么，《华盛顿邮报》周末的观点评论称呢， 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知识如何，习近平似乎都是乔治奥威尔1984的极权主义噩梦的缩影，其执政党的口号是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围绕习近平日益增长的这个个人崇拜以及他对当今中国的这个控制的加强，习近平正在利用这种控制将过去100年的中国历史改写为在毛泽东和习近平本人等英明领导人的指导下共产党光荣崛起的故事。但是像你刚才所说的，他回避了文革和天安门大屠杀。那么你对目前就是对这次19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的这个核心和他思想的指导地位，能谈谈你的看法吗？
我想我的一个重要的看法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决议在对于中共来说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因为他们都确实的面临着中共必须要在新的时代转换它的方向的问题。过去毛泽东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要转换，过去王明这些完全听从于莫斯科的这样一种教条主义的那套东西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把它转化为所谓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邓小平的第二次更重要，因为是中国到时文革晚期已经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国内也是混乱一团，整个的通过政变上台以后，他必须要转变这个方向，也就是说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然后开始摒弃毛泽东的非常多的重要的做法，特别是在经济方针方面，摒弃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而转向靠拢国际社会流行的市场经济等等等等，有重大的历史必要性。而习近平现在从他的文本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文本来看，根本没有说出任何时候任何道理来说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个历史决议，你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了吗？他可能本心是有想把邓小平的政策做相当大的改变，但是他没有政治实力，他没有通过，也就是说这个决议还是把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这五个阶段并列，并没有说把习近平拔高到完全和毛泽东平列的其他的人抹杀，甚至胡江都不出现，但是都是单独的出现的。所以说他这个历史的必要性不够，而显得他这个决议在我看来他在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没有任何真正的实质性的内容，而且对中共的历史也是刚才你说的没有提到文革，没有提到六四大屠杀，甚至也没有提到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从来没有过的3年大饥荒，在执政党的政策的误导下使得中国人饿死了几千万人，这种事情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过的这样大的数量的这个大悲剧。所以说这些事情都没有提，而要说是把中共的历史100年就算是辉煌一片，好像顺风顺水的就到了习近平这边，然后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新在哪儿？没有任何具体的新的内容，也而且实质上现在习近平众所周知的在国际社会遇到了空前的孤立，遇到了西方社会主要是发达的主流社国际对他的围堵，在外交上是完全失败的，内政上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大幅度下滑等等等等。
那个华盛顿邮报的观点评论称呢，习近平似乎很可能会成功连任，习近平主导的中国未来给他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多重的危险。评论指出，习近平政府继续镇压中国的穆斯林维吾尔人，扼杀香港的民主运动，向台湾施加压力，导致地缘政治危机，并且可能牵涉到美国。那么在扩大中国的核武库的同时呢，继续抵制对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的全面解释，共同富裕的政策口号下呢，任意的控制企业。习近平继续让整个中国人接受系统的高科技的政治监视，对此你的看法？
是，刚才你说的这些都是习近平任内全世界的人众目睽睽的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的政治上不仅是没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功的业绩，你不管是邓小平时代也好，还是更早的毛泽东毕竟为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而邓小平确实使得中国的经济 摆脱了过去毛泽东时代的困境，而习近平根本就是刚才说的这样多的政治败绩，而没有一个真正拿得出手的政治胜绩，而他要连任，当然他利用高科技控制社会，控制党内，甚至是在用恐怖主义的手段来监控，这个监控的手法对于中国的党内的包括精英集团和整个的社会的监控都是空前的，这样一个手段是可以成功的一时可以，但是这个不可能长久的，这个完全依靠恐怖依靠警察力量来治国，来把自己的这些政治位置政治他的政治权力巩固下来，这样一个手段，我相信他可能在明年如果没有中间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有可能还可能连任，但是他往下的走，他遭到了国内的精英集团的，就是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就是知识分子这三个集团的联手的不满甚至抵制。现在从这次会议的实质公报的全文还没有，至今还没有全文公布，也可以看出了一点，这次会议它其实实际上是遭到了相当大的一种某种不满和抵制的，所以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想法来达成所谓的那个第三阶段的历史决议。所以我们看这个历史决议，我觉得这次并不见得是习近平非常成功的一次政治行动和政治尝试，很可能这个历史决议在历史上经不起考验，不如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决议。因此我不认为这个决议真正的在中国的人的政治生活中间，在中国共产党中间会有多大的重要的地位。
谢谢您，陈奎德博士。
谢谢你，再见。
以上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